车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要再次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午后时光。可能到了明天呢，就是许多的朋友要一起来庆祝情人节的时候，但是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对许多单身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难熬的事情啊。因为不管你是打开电视，或者是听到收音机，甚至呢你所看到的一些的商店呢，都在大力的促销整个情人节相关的活动，所以相对之下呢，好像变得一个人过情人节是一件有点算是寂寞的事情。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杨玲希望能够再次和您分享怎么样快乐的来过单身。所以虽然我们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是处于单身的一个状况，甚至呢也许在你的婚姻当中，你也觉得情人节对你来说是格外孤单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再次恢复一个快乐单身的心情。所以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都会男女星期二的单元，都会新贵派。
都会男女，都会男女，都会男女，都会男女。
人世界多转多变成云烟，我想要认真地活出每一天。
都会男女，都会男女，都会男女，都会男女。
有哭有笑有爱有各种语言，现在未来我掌握每个关键。
都会男女，都会男女，都会男女，都会男女。
我用全心全意拥抱世界，将和你的心连接成一线。
都会男女，都会男女，欢迎你加入都会男女。
我有更多机会充实自己。
我单身，我有更多的时间关怀别人。
我单身，我有更多空间准备进入婚姻。
我单身，我有更多潜能等待学习发挥。
我单身，我是都会新贵派。
欢迎你来到都会新贵派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前几天呢，雅玲看到了一个算是两性交往的一个电视节目啊，当中呢就有一个专家学者做了一个结论说，如果一个人呢他非常想结婚，而且呢他强烈的散发出这样的一个气息或者是讯息之后呢，通常他都可以在半年之内啊就结婚。因为呢在他周围的朋友呢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强烈的企图心啊。所以我不晓得到底是不是一个强烈想结婚的一个心态是可以让每个人更快的或者是说更喜乐的进入到婚姻的生活。 还是呢，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装备我们自己，甚至是快乐的来度过每一天，我想是比较重要的。在前几个礼拜呢，雅玲都为您来介绍去年在台湾所举办的一个 Easy 过单身的一个特会。那我们特别也邀请到了新加坡浸信会的陈汉熙陈牧师来分享。而今天呢，我们要邀请他的夫人啊，也就是黎凤玲师母。那他自己从不同的性别，甚至呢是他从不同的一个单身的角度啊，来看怎么样去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新加坡坚信浸信会的黎凤玲牧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因为我想单身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愉快的选择的，而我们怎么样去过快乐的单身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黎凤玲林牧师。
我告诉大家，你们每一个都可以在6个月内结婚，只要你大声在街上喊嫁给我啊，娶我啊，任何人都可以娶我，任何人都可以嫁给我。如果你这样喊的话，担保你，因为英文真的有这句话， Anybody can get married within 6 months if you marry me, anybody. 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嫁任何人，如果你愿意娶任何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6个月内就结婚。但是我们要问，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究竟神呼召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神最终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是什么？单身是一种选择，快乐也是一种选择。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环境，同一件事情发生，我们不同的想法可以带来不同的情绪。我是做辅导的，我就常常发现家庭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一个家庭，父亲很好赌，妈妈也不理家，他的一个儿子呢就吸毒的，他常常心里面想，我不可能出人头地的，没有人爱我，我活在这种家庭里面，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好像一团烂泥一样。但是最奇妙的，就在家庭里面出了一位很成功的人士，他在工作地方里面得到上司同事的爱戴，他很关怀周围的人。结了婚之后，他是一个好丈夫，他也是一个好爸爸。原因在哪里？同一个家庭长大，同一个环境，就是因为那个吸毒的，他常常心里面想，我是没有用的，没有人爱我的，我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另外一个就跟自己讲，他想法是说，我已经够痛苦了，我不要带来我下一代更痛苦，我要脱离这个苦境，我努力向上爬，我要尽力，我要把我现在受苦里面学了的东西，我要祝福那些同样受痛苦的人。我现在的痛苦是暂时的，但是我经历这个苦难之后，我为要就是帮助那些将来帮助那些跟我有一样的苦难的人。有些人失败了很沮丧，这是很通常见到的，抬不起头来，怨神怨人，为什么教会这样，为什么牧者这样，为什么组长这样，为什么组员这样，都不关心我。但是可能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是说，一个人能够有大的成功，就是很多时候是从累积一些小的失败的经验而来的。所以不同的想法就有不同的情绪，你而快乐就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快乐，你也可以选择一直那痛苦下去。但是有些人就问，我怎么快乐下去？单身啊，我有些大堆问题嘞。单身怎么样快乐？听到一些人问我，我缺少了一些人生经验呢。人生阶段啊，好 好像很多小孩子七岁就读小学，然后就读中学，然后就结婚生孩子，然后他们就有他们的生活。但是呢，我就好像停了，一直给人家追问我，你几时结婚啊？哎，你老了还不结婚生孩子啊？那我就发觉我的人生好像在单身的时候忽然停下来。那如果你是男生的更奇怪，说哈，教会已经男生够小更少了，你还不结婚，那有些人就带着一些有觉得你有问题的眼光来看你。可能有觉得怎么样快乐，我怎么选择快乐，我好像很不公平嘞，我没有过，我不能够度过这些人生的阶段，我不够完整。人家可以出来工作结婚生孩子，但是我没有这段的人生的经验，觉得我单身总是觉得是一个缺陷。有些经验我不能够跟人家分，那些结了婚的人分享，特别是自己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可能是同学，可能是朋友，当他结了婚之后我还是单身。多数在这些问题里面，我发觉很多我现在这样，我这个情况，我很苦啊，这个是真实的。但是请你相信我，当我们单单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眼光只是集中我的时候，你是很痛苦的。张开你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你有的经验是他们没有的。你问问自己，你吃下台湾多少的食物，汉堡包、牛扒、牛肉面，还什么包子，台湾最多东西吃，这个其中是我吸引我来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只有晓得第三国家的人，他们会怎么样跟你讲，他们每个都站起来跟你们大声喊，台湾人啊，你们的吃牛肉面的经验啊，你们吃那汉堡包的经验是我一生人都没有的。要晓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所有的经验，你晓得吗？你坐的椅子这么舒服，在这么大的礼堂，你有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组长，这么好的组员，你有份安定的工作，你三餐温饱，你穿得好吃得好，这个世界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经验的。所以我们只是看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可怜啊，我这个经验没有，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没有这些一起出国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太自私，我们只是看我们自己，跟人家比较，在比较里面，而且我们都是跟那些好的比。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里面不分男女，犹太人、外邦人，只要我们不跟人家比较的话，只要我们祷告这个满足的心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可怜。你晓得吗？有些人现在躺在医院里面，他们有些痛苦的经验是你没有的。为什么你不会跟自己讲说，神啊，不公平啊，为什么他们患癌症有这个经验，我没有这个经验？你会不会这样讲？神的不公平啊，那个人啊没有读书又没有饭吃，我没有这个经验啊，神啊不公平啊，我的人生阶段里面没有一刻是这样的，这么可怜的时刻我没有啊，给我吧。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想法，而相反我们就是一直要啊，主啊，我要，我得了救恩以外我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我都要。保罗是我们一个榜样，腓立比书第四章，他那在受苦的时候，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这样讲：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者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一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一样东西是单身跟结婚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要觉得我们单身的时候是不完整的，神的救恩是把我们完全的救赎，是完整的，他救恩是完整的，是给我们结了婚还没有结婚的人，我们都是神重价买回来的，每一个，不是那些单身的就便宜一点啊，结了婚的就贵一点，都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到宝血买赎我们回来，在他面前我们看为宝贵，我们是神所爱的，不是因为神特别爱那些结婚之后是不完整的，神的救恩是把我们完全的救赎，是完整的，他救恩是完整的，是给我们结了婚还没有结婚的人，我们都是神重价买回来的，每一个，不是那些单身的就便宜一点啊，结了婚的就贵一点，都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到宝血买赎我们回来，在他面前我们看为宝贵，我们是神所爱的，不是因为神特别爱那些结婚的人，神也特别的爱你。那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说你叫我怎么单身，我怎么快乐，我常常很孤单呢，没人陪伴我，我现在稍微有一点储蓄，我自己买个地方，一个小房子，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个房子觉得很空洞，有时候甚至害怕，有时候我不知道约会谁去，星期六星期天我有长假期的时候不懂得去哪里，我好孤单啊。很多人将孤单跟单身两件事情拉在一起，其实结婚也会很孤单的，你晓得吗？当我生孩子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陪伴我，那天早上就我有点红，就是有点流血，但是那天他是负责一个研讨大会，他是讲员之一，那我跟他商量，我说不如这样，我早点进医院，然后呢你就可以安心在研讨会里面讲道，因为有什么事情医院里面的医生可以照顾我，所以我就很快进入医院。但是还好整个研讨会完了，我都还没有生孩子，那八点钟那医生才，那时候我才真正的有阵痛，大概七点这样，八点钟才生孩子。其实我们两个都有去过一些研习班啊，就是说他做丈夫的怎么陪伴太太去为太太打气啊，提醒她怎么呼吸啊，这种啊这种研习班。然后呢他就赶回来，本来是想陪我进入那个产房然后陪伴我，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不是很成熟的人，然后他就在我旁边啊，一个人，当你看见这个情景啊，到处听到产妇在喊哎呀啊，那个情况好像在呼喊啊，那很痛苦的时刻呢，大家都会失去控制，不懂怎么做。他也是第一次做爸爸，我是第一次做妈妈，他见面这情景，他就每个人乱起来就乱七八糟讲话，他就有时候乱讲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警醒祷告啊，靠主啊，平心心啊，爱主啊，我真的又痛又辛苦，不知道要讲什么，那我就一直走，一直会一直就赶他走，我也讲不出，因为很痛啊，只是我眼睛露出非常愤怒的眼神，我真的很想跟喊出来，有如果我还有气力的话，我就很想跟他讲，你这么厉害，你来生吧，痛死了还讲这些东西干嘛。那天呢，因为很多产妇同一个时刻在喊叫，然后又同时产房三个都同一个时间啊，又都一起生产，所以呢本来医生说可以丈夫进去产房观看，但是呢都被拒绝，他是产今天医生都很忙啊，那地方又不够，你们全部出去。我心想好了好了，不要在我家旁边烦我了，真是生孩子的那线，我觉得好像跟生死搏斗一样。 因为我是生双胞胎，生完一个还有一个在肚子里面啊，还走九分钟才出来。我告诉你，那个时刻医生只是站在旁边，护士只在旁边，我只那刻我里面我深深感受到我走过死荫的幽谷，只有神与我同在。我生完孩子出来的时候，我整个脸疮把整个人冷下去，非常发冷，然后他们帮我盖两张棉被，我都还是在里面发冷，然后发烧。然后我在医院里面，我每个产妇都可以站起来，我都不可以，最后我要输血。我的两个孩子好像差不多要了我的命，因为他们两个加起来他们是 2.801kg， 每一个加起来十多磅的两个孩子啊，我最高纪录听到人家说那个 baby 是十磅，我是生了十三多磅的人，两个小孩。但是当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只有神与你同在。我度过很多很多个生日，是陈牧师不在我身边的生日，都是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去喝茶，一起去来我家探访我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候他不一定与我同在。我们的周年，结婚周年到今天才能够跟大家一起庆祝，这是我的荣幸。我们不要把那个快乐的责任放在别人的身上，正如你不要把你的成功的责任放在别人的身上。你成不成功，你需要尽很大的努力。如果我就是在辅导的过程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太太，很多很多的丈夫，他只跟我讲一句话，他弄到我不快乐，所以我打他，所以我骂他，跟他上骂，跟他吵架。为什么我们不为自己的快乐负上一个责任呢？如果你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如果你里面空虚孤单，然后你找一个人他也是空虚孤单的人，两个加起来就更空虚更孤单，两个都不更加不懂得生活。如果你不懂得打发时间，然后你又娶一个或者嫁一个人，他也不懂得打发时间，你们两个代代就是期望对方做，当对方不能够满足你的时候，你就很后悔。所以为你自己的快乐而负起这个责任，不要把责任放在别人身上。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你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新加坡坚信浸信会的牧师李凤玲林牧师，那他自己呢是陈汉喜陈牧师的夫人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也再次来提醒我们，单身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个决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进入到婚姻，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到婚姻的话，但是是不是一个美满的婚姻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去期待所希望的。所以如果要进入到一个美满的婚姻，很可能我们要先学会怎么样自己在过单身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先学会满足，先学会一个喜乐的一个单身生活。所以在一个单身的一个阶段当中，很重要的可能我们所要去面对最大的困难，也就是一个孤单的感受，一个人独处甚至觉得无助的时候那种孤单的感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把接下来的时间再次交给李凤玲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种孤单的时候，我们在心情上面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建。也许我们所要去苛责的并不是别人怎么样让我们有这种孤单的感受，而是我们怎么样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仍然可以想享受一个最甜蜜最喜乐的一个时光呢。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凤玲李牧师。
其实孤单并不是没人陪你，孤单不是因为没有人，到处都有人啊，到处都有人啊，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不会是没有人的地方，只是原来孤单不是因为有没有人，而是你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你建立起一个好的跟人的关系吗？孤单不是因为你没有一个伴，没有一个丈夫或者太太，孤单是你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我记得我第二次来台湾教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大认识台湾很多牧者，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来去匆匆，在课堂里面认识了一些学生。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络上，然后我就那次就只有我一个人来教书，那个科目不是只有我丈夫不需要教，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坐在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小的餐厅里面，觉得好孤单。就拼命发泄一下，叫一些很好吃的东西。但是那时候我忽然间记得，哎，孤单不是因为你一个人，是因为你与别人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起，哎，为什么我今天晚上不要联络一下我的那些旧的学生呢？我就马上摇一个电话，然后跟人家聊聊天，然后建立做一个朋友。不要等是学生老师的关系，我就跟他做一个朋友，然后找到这个大家都是奉献给主的一个姊妹的话，我谈得很开心很开心，铺下了以后我继续来台湾的道路。所以孤单并不是说你需要一个人陪你，真正的你需要就是你建立起好好的人际关系的技巧，好好的懂得跟人家相处，不要等人家来服侍你，等人家来关心你，主动的去关心别人，伸出你的手跟人家交朋友。孤单不是等一个人来追你，等一个人来靠在你的肩膀听你讲话。能够解决真正的孤单是你懂得怎么样跟别人相处，那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第二，孤单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要解决这个孤单，我就要哇，我拼命的为将来着想，我是为了将来我要找一个伴侣。我们内心的孤单，我们不要一直向前冲啊冲啊，我们要找啊，我们要抓住希望有一个男朋友女朋友来满足。其实很多时候孤单是因为我们没有处理过去，可能我们童年曾经被人家弃绝过，父母都没有他特别花时间跟我们沟通，给我们注意力，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哈，你是老幺，或者是你在家里不是老幺，但是你是没有权威的，都是那个大哥大姐或者是其他人哈，都是他们讲你就会听，可是你觉得不被接纳，你不被接纳，你不被尊重的时候，你童年的孤单一直跟着你， 这个不是你任何的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可以帮你来解决填满这个空虚的缺陷。可能你在家里面从来没被称赞过，想做一个救世主，那男生就想救一些女生，最可怜的，最那些最有问题的，就希望在他们心目中里面你能够扮回那个英雄的角色。有可能是你童年甚至被虐待过，你很需要人爱护，你被欺负过，可是你很孤单，因为你很怕跟人建立关系之后你又再被人家欺负，你又再被人家遗弃，你又再面对那个不被接受的或者被接纳的情景。如果童年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我们一直带进婚姻里面，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有很多的不满足，什么事已经是很好很好很细心的一个人，但是我发觉我里面好像一直都有个洞，好像它填不满了。直到我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我到了神面前来，神就跟我讲说，凤玲，你的丈夫啊，最多最多是可以开始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是在婚后，他最多是可以在婚后一直爱你，但是你以前童年你失去那个父亲的爱，失去那个母亲的爱，是你丈夫永远不可能填满的，他只可以在你们婚后继续跟你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但是以前的历史你要自己处理，他不可能帮你满足你过去。我就发觉原来我做错一件很多姊妹都普遍做错的事情，就是我几乎把我的丈夫当作神一样，我把他当为是满足我需要的一个源头。但是那时候我很清楚知道，原来真正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的是神自己。所以学习怎么样度过一个单身的生活，学习安静下来，就是说哎，我有时不是不懂得人际关系啊，但是就是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餐厅里面，只是就是一直摇电话，每个都说忙不能够出来看电影，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我记得有个经历，就是原来我很怕一个人的，以前我很怕很怕一个人，我就不明白，一直都不明白。特别有一个片段是我记得那个经历后我很不开心的，这是我们教会租了一辆旅游巴士，我们去马来西亚。那旅游巴士里面呢，哇，很多人那分一堆一堆的就讲话，跟旁边的那讲话讲话，前后前面的跟前面的讲，有些在周围都人在互相的交谈。我忽然间看，咦，没有跟我讲话。前面后面都很热闹，但是我这个角落很静哎。那时候我忽然间有个很孤单的感觉，真领导，那我就求问神，神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孤单？这时候神就给我想起一幅图画，就是记得小学的时候，我班上有两群的同学都是合不来的，有一群同学呢当中有个领袖，他们就靠他这边，有一群同学呢他们的领袖就靠这边，他们都有一个领袖。然后呢我自己就站在中间，就想如果我跟这班同学玩呢，那班同学就不跟我玩了，如果我走去跟这班同学玩呢，那班同学又说不要跟我玩，所以我很难为，我不知道怎么决定。后来我决定两班同学我都不要参与你们是非，我退下来静静的一个人。所以有段小学的阶段里面有两年时间我没有朋友，每次去学校我就觉得感受到两边同学那种互相竞争的互相臭骂的那种气氛，我好孤单。忽然间这时候我就跟圣灵讲，圣灵啊，我好像又回到那个童年那个感觉里面，我就好像那个图画又出来了，就是我很怕很怕，就是别人把我排挤出来，或者我自己忽然间一个人那种感受。那圣灵很轻轻地跟我讲，我与你同在，为什么你不享受这段时间只有我跟你？ 那时候我就很安心，我就邀请圣灵在我身边，我说好，圣灵，就算我不讲话，你不讲话，我坦然享受，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就算我不一定要去做什么祷告啊，读圣经啊，但是我已经晓得，就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是神与我同在。有些人又问我，单身怎么样快乐？有些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我可以不吃牛扒，不吃汉堡包，但是我们需要人爱啊，我需要人家拥抱我啊，我要爱啊，我要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些好像在婚姻里面才有。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没有丈夫的要比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以为爱只可以在婚姻里面得到，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讲？魔鬼撒旦有时候蒙骗了我们的思想，我们最大的属灵征战其实在我们脑海里面，在我们思想里面。魔鬼撒旦就是常常用一些负面的想法，用一些难题想难倒我们，但是圣经里面都有答案。我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我看不到爱只可以在婚姻里面，我看到这些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全部都可以在小组里面发生。虽然你不一定要嫁给你的组长，娶你的组员，但是你们还可以经历这些很久忍耐，很久忍耐你的组员成长，恩慈的对待你的组长，哎，不要对他这么苛刻，整天批评他这样不好，不然不要好。爱是不嫉妒，不要嫉妒你的组员，他读到博士硕士是他的事情，他要向神负责，他有特别的工作，他要完成神的旨意。如果神给你中学毕业出来，不要嫉妒别人，因为神也有他的旨意要你完成。爱是不自夸，明明你带敬拜比人家带得好，但是组长就说给别人再操练一下了，不要霸着那个敬拜一直你自己在又弹又唱。明明是就算你很好很好，但是为了建立别人，你愿意帮他成功。爱是很久忍耐的，又有恩慈的。其实珍惜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组生活，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经历一个婚姻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经历爱的生活，我们还是可以经历关怀。其实人最重要需要的不是性的生活，婚姻的确跟单身多了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有性的生活，但是性不是最重要，爱才是最重要。在爱人需要最重要需要的是关怀，亲密的关系，互相的尊重。你晓得吗？我们有服侍到一些在性上面上瘾的人，你真心的问他们，他们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性。他说什么情况我都可以拿到性，我挣几十块钱都可以买到性，我一直沉迷沉溺，然后有患上性的瘾之后，我就患上毒瘾，其他的瘾在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一直在打滚，他们寻找的不是性，他们真正寻找的是爱。在教会里面那种彼此的关怀，亲密的生一个团契的生活，彼此的帮助对方成功，有恩慈的对待别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认识就是爱是可以在甚至在我们同性里面都可以有互相的彼此的分享。我不是指那个同性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我在教会里面就常常鼓励同性的弟兄跟弟兄抱抱一下，姊妹跟姊妹抱抱一下，我们不一定要成情侣跟丈夫太太才可以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回想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不要人家一句话说啊，你还没有结婚啊，啊，你还没有拍拖啊，你不要因为这样而自卑而失去信心。你要有信心跟人家讲，我是神的儿女啊，我是神的儿女啊。为什么这个身份我们反而不珍贵？ 很在意那个身份，说结婚这个身份。其实单身跟结婚都是一个身份，但是不要忘记，除了结婚单身以外，我们还有神儿女的身份。这个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换回来，是用他的一神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的。所以不要因为人家一句话进到你脑海里面，那就全部接受。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你说我们活在人间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听到很多很不好听的说话，是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们不能够禁止我们上一代的想法，我们不能够禁止这个社会的想法，但是是否我们要把别人的想法成为我们自己的想法？究竟别人的想法我们有没有过滤下圣经，说这个是圣经的想法吗？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别人的想法都套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要记得更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影响我们的情绪。单身是可以选择的，快乐也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就是说我永远就是看我自己，就是没有用的，我是没有人爱的，我是一文不值的。那你出来的情绪就是愤怒，可能你是出来的情绪就是忧郁、灰心、难过。但是如果你说，哎，我是神的儿女啊，我不用跟人家比较啊，神爱我啊，我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啊，但是我也是很多朋友。那你出来的。你有这些想法，你出来的感受你就是很开心，能平静，你能安慰，你能够平静平安下来。所以关键在乎你选择什么。有些人说，但是我还有一样事情，就是我还是还每次思念我就觉得很痛苦。哇，这个思念的问题真的很难搞。但是不合适的鞋子走不远的路，对吗？不要穿得太紧，不要太穿太松。结了婚之后就不可以选择啊，无论你的鞋子多旧款不合穿，还是穿下去。神会祝福你的，好像人家出埃及啊，当年以色列人啊出埃及这样，鞋子不会破的。但是当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好好选一双鞋子，不合适的算了吧。我觉得最大的辅导员就是圣灵。我们在这里每个人都闭上眼睛安静下来，默想一下，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上帝上策看顾他照顾他。所以不用惧怕，神的儿女们不用惧怕。有些人惧怕单身的时候我年老怎么办，其实每一个人都要为他的年老的日子去做一些计划安排。默想一下神的丰富，他既然将神的爱子都给我们，他还顾事什么呢？他岂不会将最好的给我们吗？如果你特别想起一件事情，可能是你父亲，可能是你母亲，可能是你跟兄弟姐妹的关系，或者是同学的关系，在那边关系出现了问题，你不懂得跟他们建立起这个关系，邀请耶稣，邀请他进入这段历史里面医治你。婚姻不能够医治你，问上帝什么地方我需要医治的，什么地方我失去爱的，求主满足你，求主的爱充满你， 医治你的过去。
欢迎您来到今天都会男女 What New 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在今天和您介绍一下，在我们现在市面上呢，有一些非常具有先进科技一些应用的相关产品。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是单身一个人，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也可以利用这些的科技产品呢，我想在未来新的世纪当中，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一个好的应用，甚至是带来我们许多的方便。我想现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面最大的一个困难呢，恐怕就是体重的控制了。一方面体重的控制呢，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可能也会带来我们健康上面许多的一个损害。所以呢，在一些的科技应用上面来说的话，减重或者是说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一些相关的器材当然是少不了了。所以为了要测量我们的身体当中一些新陈代谢了，或者是说一些的营养的吸收的一个情况哦，许多的营养学家呢，他们就利用一些的图表来计算一个人的体重，或者呢是计算他该吃多少的食物，该做多少的运动。但是呢，图表可能只能提供我们在纸上谈兵的一个策略而已哦。有家公司呢，他们所出产的一个 Health eTouch 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器材哦，他们呢是借由身体当中所消耗的这个氧气量呢，来非常精准的测出我们一天当中所做的运动，还有休息的时候所消耗的卡路里。所以呢，我们只要对着一个很像我们要去潜水的时候啊，所套用的这个氧气罩，这个呼吸罩呢，只要对这个呼吸罩，吹一口气的话，它的这个数据呢，就会马上跑到这个 eTouch 的一个仪器当中，来测量出我们到底在今天所运动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所消耗的卡路里。所以呢，你就不用再记得说我到底中餐吃了什么，晚餐吃了什么，然后我运动多少，或者是说我吸收了多少的卡路里，我消耗了多少的热量。我想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计算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繁复的。所以只要利用这种小小的一个仪器，像呼吸桶啊，这样子的一个氧气罩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仪器呢，就可以马上测量出到底呢我们的这个卡路里所控制的是不是很好。我想对许多减重或者是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蛮方便的一个器具。我想在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喜欢透过运动呢，来让我们达到减重的一个休闲的一个状况。所以有些的朋友呢，很喜欢呢去打这个高尔夫球。但是说实在的，现在在的球场来说哈，一方面场地来说不是那么好像充足让所有的人可以去打。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当我们再去打的时候，也常常会碰到一个窘境，就是自己打得不好。所以呢，现在有一个高尔夫球杆呢，它可以自动的，当你在家中啊，就可以不用任何的一个场地呢，就可以去算说到底你现在所打的姿势啦，还有包括你打的一个力道啊，是不是正确。那这样的一个球杆呢，它是当你打出去的时候啊，你会先听到摆好姿势的时候，你会先听到咔一声，就表示说你准备挥杆，而且你现在的姿势呢是非常的正确了。那等到你挥杆之后呢，它也会帮你计算说你这次所打的力道，还有你所挥棒的这个姿势是不是正确哦。如果是正确的话，你会听到第二个咔啦一声了。所以我想在家里面，一方面你不需要真正到这个算是高尔夫球场哦，去花这么多的钱，甚至呢可能要跟人挤人呢，所以在家中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一个乐趣。另外一方面呢，在家中也可以达到一个练习的功用哦。所以我想对很多喜爱打高尔夫